汉昭帝刘弗陵忽然召见魏太子遗孙刘询，跟他说了很多治国之道。刘询不禁赞叹说：
皇上确是罕见的仁君，可朕不是个好皇帝，朕有仁心却无狠心，行事果断狠辣，不及先帝万分之一。
听了刘弗陵说出这样的话，刘询无语。若刘弗陵是先帝，当年三大权臣的争斗也许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。先帝根本不会顾及百姓死活，魏太子之乱时长安城血流成河，无数无辜百姓被杀，先帝连对自己的亲儿子亲孙子都宁可错杀不可放过。若刘弗陵是先帝，根本就不会容刘询活到现在，那么也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了。只见刘弗陵指着波澜壮阔的汉家江山，肃容对刘询说：
朕就将这江山交给你了，指望你心存仁念，手握利剑，治江山，稳社稷，造福天下苍生。
刘询闻言身躯巨震，他不可置信地瞪着刘弗陵，半晌之后他近乎自言自语地问：
皇上，皇上不是一直都想挑一个果决刚毅的人吗？不错，要是选朋友，朕一定会选刘贺，可这江山社稷不容朕用个人的偏爱做主，怎么，你不想要吗？
刘询连忙跪下磕头，人却依然有点愣愣的。
臣谢皇上，不，询儿叩谢皇爷爷大恩。
刘弗陵站的时间有点久了，已经力尽，于是就回身向榻旁行去。见他脚步虚浮，刘询忙站起来，扶着刘弗陵坐回榻上。刘弗陵淡淡地说：
你去告诉于安，让他们都进来。
刘询起身到帘外依言转述，不一会儿几个人从外面鱼贯而入。刘询一看来人，忙站了起来。只见这几个人是手握西北兵权的赵充国将军，负责京城治安的卷不疑，还有太仆右曹辛延年。赵充国是刘弗陵的人，满朝皆知。辛延年的出现有点令刘询意外，卷不疑则令他震惊了。只见这三人齐齐跪倒在刘弗陵榻前，听候吩咐。刘弗陵伸手指了指刘询：
从今日起，你们一切行事全听刘询吩咐。霍光若同意让刘询登基，那也很好；霍光若不同意……
赵充国沉声说：
臣等也会让他同意。
刘弗陵问刘询：
你可听到了？你可有信心？
刘询跪下来给刘弗陵重重磕头：
臣叩谢皇上大恩，有三位大人相助，臣定不会辜负皇上的厚望。
刘弗陵示意他站起，又命赵充国、卷不疑、辛延年向刘询磕头。当这三个人当着刘弗陵的面发誓效忠时，刘询突然有些不敢面对刘弗陵的目光了。三个人退下之后，刘弗陵对他说：
朕的布置就不一一和你说了，他们三人还有于安会全都告诉你。杨敞是你举荐的丞相，你应该有法子对付他，朕就不用操心了。张安世手握燕北兵权，毗邻广陵国的驻兵统领，是他的亲信，朕能将张安世算作你的人吗？
皇上放心，张氏家族的长兄张贺是臣的恩人，有张贺在，张安世即使不帮臣，也绝对不会帮着霍光。
朕能为你做的事情到此为止，以后的事情朕不想再管了。
臣接触朝事的日子还很短，万有不妥之处还需要皇上提点。
朕的行事风格与你不同， 从今日起，你按照你的方式办事，只不过一定要记住我先前和你说的话，你的隐忍功夫还太差。
臣明白，霍光在朝堂内根深脉广，绝非短日内能解决的，若太急，即使把臣的性命搭进去也解决不了。臣日后一定谨记隐忍二字，再不敢贪功冒进。
刘福林让刘询起来坐到榻前。
你还要答应朕几件事情。
听凭黄爷爷吩咐。
第一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，不许你杀刘贺。
臣遵旨。
第二，不许为难上官小妹。
皇后娘娘是黄爷爷的发妻，是臣的长辈，臣日后会向皇后行孙辈之礼，绝不敢轻慢。
听了刘询的话，刘福林微微一愣，之后他一字字地说：“
她只是朕的皇后。”
刘询不解：“是啊，上官小妹是皇后，是皇上的发妻，有何不对？”可却不敢再问，只能恭敬地回答：“
是。”
朕会问过他的意思之后再做安排，不管他走或留，你都要随了他的心愿。
臣遵旨。
在你登基之前，余安能给你不少帮助，等你登基之后，恐怕不愿意再看见他，对你而言他知道的太多了，用不放心，不用更不放心。
刘询还想再说话，刘福林做了个手势，让他不必多说。
放于安出宫，不许你动他分毫。
臣遵旨。
刘福林想了一下之后，忽然淡淡说了句：“
也就是这些事情了，你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。”
刘询提起笔，将应承下来的事情都在白布上一一记下，署名盖好印笺之后，又按了个手印上去。刘询将书写好的东西拿给刘福林看，刘福林看过之后点了点头。刘询将白布卷好放在案上，迟疑了一下，问：“
那云歌呢？”
刘福林一直的平静淡然终于被打破了。他的眼中转过了不舍。
她只是个山野女子，以后和你们都不会再有关系。
臣有一事拿不定主意，想求教黄爷爷。
你问吧。
孟觉此人究竟是可用还是不可用呢？
放眼天下，你能找到更好的人去制衡霍光吗？
不能。
朕一直没有真正的启用他，就是想把他留给你。你将来只是一人，臣子却有成百上千，如何让臣子彼此牵制，是一门极深的学问，你慢慢的学吧。霍光在一日，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他。霍光若不在了，你比朕更知道该如何办。
皇上还有什么要叮嘱朕的吗？
于安对朕说，上次在和羌族勇士的打斗中，你表现得毫无弱点，直到比试结束，众人依旧看不透你武功高低。孟觉的功夫却是有弱点可寻的，所以当科尔达达以为可以斩杀孟觉时，却不料孟觉的弱点根本就不是他的弱点。
刘询以为当日他已经做到最好，不料听到刘福林这样的评语。刘询思索了一下，表面上似乎有所悟，可心底里却很不服气。他想着当日的结果可是自己赢，孟觉输了。他向刘福林磕头，恭敬地说：“
臣懂了。
你比朕更适合做皇帝，朕已经没有什么可教你的，你退下吧。”
刘询磕了个头，连着磕了三个，却仍然没有起来。 他僵跪了一会儿，又咚咚咚的连磕了九个头，而且一个比一个重，到最后好似要磕出血来。刘询的举动有些莫名其妙，刘福林却丝毫没有阻止，他只是笑着说：
把你的这份心留给天下百姓，将这江山治理好，把朕未能做到的事情都做了，这就可以了。
说着，刘福林人歪靠在了榻上，闭上眼睛，挥了挥手让刘询出去。刘询站起身来走了几步，忽然又有些迟疑，他犹豫了一瞬，终是不甘心，一咬牙反身回去，又跪了下来。
皇上，臣斗胆一问，如这次不问，臣怕心中已经困惑了很久。皇上第一次召见臣时，曾经问臣这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，最想做的事情又是什么。臣斗胆想知道皇上的答案。
刘福林没有立即回答，仍是闭着眼睛似在思索。刘询心中稍慰，刘福林和自己当年一样，这个问题也无法给出答案吧。可慢慢的，刘福林的眉宇间竟然溢出了笑意。
快乐的事情太多，一时想不出哪件最快乐。
刘询听了心中巨震，说不清楚是惊讶羡慕还是嫉妒。只一瞬之后，刘福林又笑着说：
最快乐的事情是娶了个好妻子。
刘询忙屏息等着刘福林的下一个答案。刘福林眉宇之间的笑意淡去，一直都没说话。刘询静静站了会儿，看刘福林倦意深重，似已睡着，就轻轻起身。他正想退下，忽然听到刘福林轻声说：
最想做的事情是能陪着他一天天的变老。
刘询心惊肉跳，他不敢直视刘福林。只见刘福林挥了挥手，刘询立即转身，脚步匆匆，近乎逃也似的跨出了屋子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《云中歌》第三部，作者桐华，演播笑兰、任杰。
云歌在屋子外面堆雪做雪人，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了两只山猴，毫不卫生的跟在他身后，一时帮他堆一把雪，一时拽着云歌的斗篷，好似怕云歌冷，掸着上面的雪，一时也会帮倒忙，把云歌扫好的雪推散了。云歌不急不恼，笑眯眯的做着自己的事情，任由猴子在他身边闹腾。见到刘询出来，云歌抬头一笑，扔了扫帚，跑到屋檐下，一边跺脚，一边把斗篷雪帽都摘了下来，急匆匆的进了屋子。两只山猴吱吱的乱叫，似乎十分开心，也跑到屋檐下，学着云歌的样子跺脚跳腾，把身上的雪都跳落，滋溜一下就钻进了屋子。宦官们见怪不怪，任由两只猴子窜进了大殿。
七喜拿了刘询的斗篷和雪帽过来，服侍他穿上，看刘询一直在看着云歌，就笑着说：
那两只猴子是姑娘去年捡回来的，养了一个冬天之后放回了山里。自打皇上和姑娘来温泉宫，两只山猴不知如何得了消息，时不时的来这儿看皇上和姑娘，还常常的带礼。上次他们送来的大桃比宫里的贡桃都好吃，真够精怪的，这两只山猴还懂得念旧情。
说着，七喜打着伞一直把刘询送到了宫门口。七喜陪着笑说：
只能送侯爷到这儿了，奴才另命人送侯爷下山，看这天色得多打几个灯笼才是。啊，不必了，我常走夜路，不怕黑。自我第一次进宫，大人就对我多有照顾，刘询铭记在心。哎，这都是奴才的本分， 侯爷若有用得上奴才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
刘询含了下手，转身离去。七喜要给他伞，刘询轻摆了下手，没有要。
簌簌雪片飘落不绝，因天色已晚，天空积的云层都带着铅灰色，累累叠叠，坠的天像是要掉下来似的。孤寂的山道曲折而下，好似没有尽头。刘询缓步穿行在雪花中，如闲庭信步。他本来就身形高健，此时看上去低沉的天，昏茫的山，天地间似乎只剩下他一人，衬得他更是雄姿伟岸。七喜打着伞站在宫门前，一直目送着刘询消失在了雪中。
天快亮的时候，刘询才回到长安。他顾不上休息，就命何小七去请张贺，约好是在一个屠户家相见。他换了件便衣就要出门，黑子匆匆跑了过来。
大哥，有人。
侯爷，有人求见。别这么多虚礼，本就是兄弟，叫的哪门子爷啊？
俺也觉得大哥多亲近，都是小七那个操蛋的非要俺叫侯爷。大哥，有个书生他要见你。
刘询一边向外走一边说，
我不是说了吗，谁都不见。
黑子将手中打着的灯笼高高举起来给刘询看。
俺也是这么回复的，可这人呢嘴特能扯，扯的都是俺们听不懂的话，俺们几个全都给他扯晕了。他说和大哥是什么故交，让俺把这个灯笼交给大哥，还说他是来学什么什么探，我也不知道他那话怎么说的。
说着黑子嘿嘿一笑，他实在想不起来那书生的原话了。刘询细看了眼灯笼，立即认出是去年上元节的时候云哥想要的那盏。他把灯笼接了过来，递给一旁的侍从，
拿下去好生收着。
又笑着对黑子说，
命这个雪中送炭的书生来见我，若能说出个一二三四则罢，若说不出，
俺们几个就好好的替他松松骨头。
书生见到了刘询，见礼问好，不卑不亢，气度从容，并无一般小民初见皇族贵胄的拘谨。刘询笑了，
没成想上次竟然看走了眼。不是侯爷看走眼，而是侯爷心中有更多计较，顾不上仔细看在下。不知深夜求见，敢问何事啊？在下姓李名远，来自漠北，长安城是家父的故乡。自小常听父亲提及天朝繁华，所以特来看看天朝的风土人情。哦，敢问令尊高姓大名啊？李陵。
哦，原来是匈奴王子远道驾临，本侯失礼了。
自打刘福陵移居温泉宫，上官小妹就一直没有再见过他。突然接到宦官的通传，说皇上要见他，小妹没有喜悦，反倒是觉得心慌意乱，甚至不想去拜见了。似乎只要不面对，有些事情就永远都不会发生了。当小妹走进殿门时，正在写字的刘福陵闻声抬头，看到小妹，淡淡一笑，让他过来。
小妹坐到了刘福陵下方，刘福陵把圣旨交给他。上官小妹刚看了一眼，猛然抬头。
啊，皇上！
不用惊慌，不是朕赐你陪葬，这是一道给你自由的障眼法，替你卸下皇后这个沉重的枷锁。
小妹的心里有着淡淡的失望，竟然好像有些盼着这个圣旨是刘福林真正的意思。
小妹啊，前段日子的事情朕要多谢你才是。
小妹摇了摇头，皇上能够常来交房殿，即使只是陪着自己说说话，自己也是开心的。
朕耽误了你不少年华，幸亏你还小，今年才15岁，日后
不，皇上，臣妾 不想出宫。
这道圣旨你先收着，也许将来你会改变主意，有了这道旨意在，刘询就不敢不帮你了。
当小妹听到刘询时，并未显得惊讶。皇上，刘询想继承大统，就必须要改换宗室，那他以后就是皇上的孙子，臣妾就是他的太皇太后了。
放心，刘询会很孝顺你，朕会命六顺到长乐宫服侍你，你可以信任他。
说着，刘福林将几个印玺交给小妹，小妹看清楚之后面色大变。啊，皇上，这可是调动关中驻军的兵符，还有这个，皇上，这是国玺，这个是西北驻军的兵符啊。
这些东西你小心收好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等刘询控制了长安城之后，你将这些东西交给他。你和霍光毕竟有血缘上的联系，刘询又生性多疑，他感念你的恩德，日后就不会怀疑你帮着霍光，也就不会只因为朕的命令而仅仅是在面子上善待你。
可皇上，那关中驻军的将军是霍光的人，必要时霍光肯定有办法不用兵符就调动军队。
霍光能擅自调动军队，这不假，可这粮草呢？十万大军一日间的粮草消耗是多少？他若不能喂饱士兵的肚子，谁会愿意跟着他胡闹？这个兵符实际上是控制粮草的，必要时你交给刘询，他自会明白该如何做。
皇上，你信我？皇上，你知道霍光毕竟是我的外祖父，我若把这些东西都给了霍光，那整个天下都会改姓啊。
朕信你。
好，皇上，臣妾一定会把它交给刘询。
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，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，邮编100866。
这里是调频106.6兆赫，中波747千赫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。
妈妈，我很乖，听完睡前故事我就要睡了。
听美妙的睡前故事，让温柔的爱入梦乡。每晚8:30，文艺之声睡前故事专栏准时开播，主持人李佳每天讲述美丽温柔的睡前故事，陪伴小朋友们安静甜美地度过睡前时光。
好孩子，做个好梦哦。